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的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主委绿信大药局的负责人曾光寻药师，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光寻药师你好。
伟华你好，大家好。
好，欢迎光寻药师哦。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空中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这个防疫宅在家烫伤怎么办呢？光寻药师说真的哦，其实在疫情期间哦，我想很多的朋友们在家自己下厨的一个次数变多了，对不对？所以烫伤的几率也变高了哦，药师。
对啊，因为大家现在不，今天看我们开放外食啦，那之前都不能外食，
对
呀、啊，对，所以都只能在家里自己煮。
对，提到今天开放这个可以餐厅内用哦，但是我昨天大概有问一下我自己住家附近的那个店家，你知道吗？我说因为我会去买嘛，因为平常工作的话大概一到五就不会自己煮东西，都是自己都是在外面买，假日才会下厨哦。所以有些店家就告诉我说虽然这个要开放了，但是他们还是先观望一阵子，你知道吗？先看一个礼拜、
有点习惯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其实大家还是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提醒，就是虽然降级了哦，大家很多有一些的松绑，但是我们这个警戒的心是不能够松懈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很多的朋友们还是这个买回家或者是自己在家下厨的几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哦。我自己也是啦，就是平常假日下厨的几率呢就比较高了，以前可能就是煮个两餐，现在几乎每一餐都要煮，你知道吗？其实一不小心真的我自己容易被烫伤，我是因为太心急了。我自己烫伤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会被那个锅子的外缘烫伤了。
外缘、或者是像我们有时候开锅盖的时候，那个蒸汽冒起来，那个是非常的热啊。
对，那个真的很烫，那个是非常的烫。如果没注意的话，你的手有没有太靠近那个锅盖？有没有一拿起来就烫伤了？要不然就是炸物的时候，你被那个油给喷到了
哦。对啊，炸东西嘛，那个皮子的声音，那个烟油啊都会往上。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请我们的光寻药师来提醒一下，烫伤之后到底该怎么处理呢？因为烫伤的一个分级是不太一样的哦。如果你处理错误的话，可能会让这个伤口有发炎的状况哦。好，我们先请教一下光寻药师，这个烫伤的分类要怎么分呢？我们自己又要去怎么做判断呢？
当然，我们烫伤分类来说的话，可以从来源，就是烫伤什么物质造成我们烫伤的部分啊，像从热的液体啦、火焰，或者是一些化学电，或者是像我们常常听到吸入性的烫伤，当然常见的排气管烫伤，或者是烫伤，太阳晒伤造成的烫伤，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烫伤的来源分类，或者是像我们平常常见的那个叫就是几度哦，这样。深度伤口深度来说，分一度，或者是浅二度、深二度到三度烫伤。对，一般常见我们像看到那个什么，就是红肿热痛那种红肿的现象的话，大部分都要一度，
一度而已。
可是如果说一 度，那个叫一度烫伤。
嗯，
哦，这个是属于我们比较可以自行去做处理的一个状况。
是，
可是如果说像伤口烫伤比较程度算严重的话，
嗯，
就会起的一个叫水泡。
对，而且
我们看到烫伤位置。
对对对，嗯，而且那个水泡起来的时候还很快，非常快速呢。
对啊，就是一下子，哎，你看着没什么，然后哎，突然间水泡冒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嗯，
那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它的状况是比较大水泡，而且或者是比较多范围的话，我们就是，
嗯，
它就二度了。
嗯。
但严重到你知道，我们烫伤皮肤就会焦黑。
嗯。
焦黑的话，那就是三度，那就非常严重的部分了。
是。
那二三度烫伤的话，建议都是要前往医院去做一个处理，因为毕竟那是属于比较深度，而且也许范围就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是
建议是医院来处理。
嗯嗯，而且刚刚提到那个二度的时候，就是起水泡，就是大概就是二度了，对不对？
对对对。
嗯，如果只有一个水泡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嘛？除非是大面积的这种的话，我们真的要去这个送医了，对不对？
对，没错。如果是大面积的水泡，或者是多个地方的水泡的话，我建议还是去前往医院了。
嗯，
那如果是只有一个，或者说是小小的部分来说的话，
嗯，
我们当然自己的一个处理是可以的。
嗯嗯嗯，是是。那光寻药师，因为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那个烫伤的那个来源嘛，哈，我们认识这个来源的话，跟后续的一个处理方式是有一些的相关的，是不是？
来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第一个烫伤，
嗯，
碰到的状况是什么，我们就希望你赶快远离那个烫伤的地方。
对
对，像我们常常像锅子啦，或者是油，就是至少你要先远离你的那些锅子油烟蒸汽。
嗯
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要先远离。
嗯，
对。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除非我们遇到的是像比较特殊的化学烫伤，
嗯，
或者是电的烫伤，
嗯，
这些我们没有办法使用冲水，
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冲水去做改善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其他的部分，像排气管或者烫伤、晒烫伤这种情况，热液烫伤这种火焰烫伤，我们一律尽量的冲水，尽快的进入到冲水的状况。
嗯，
对，因为冲水是我们烫伤最主要的一个动作。
是是，
嗯，
所以基本上可以冲水的，立刻冲水的，像是晒伤，对不对？
对，晒伤。
晒伤，还有刚刚提到排气管的那个烫伤，对不对？还有基本上我们热水或者是热液哦，就要立刻的冲水，
可以，
是是，
就立刻冲水。
嗯，那其他有一些化学物质的，那个就是不是我们能够自己做处理的哈。
我们不见得有可能处理的部分了，因为有可能你加水下去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包括电的部分，因为你也知道水可以让它倒嘛。
嗯嗯嗯，
对，如果说你没有先排除电的一个部分，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冲水。那当然排除之后它还是属于烫伤的范畴的话，还是可以用冲水的方式。
是是哦，我觉得这个观念的理清好重要哦，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到底这个来源，烫伤的来源到底在哪里哦，这是攸关于那个我们取决，我们一般都以为说就是那个五字诀嘛，齁，先冲，赶快冲水，对不对？但是并不是并不是每一种的烫伤都可以冲水的，这个好重要哦。
嗯，当然，如果说我们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辅助，
嗯，
像化学烫伤，
嗯，
对，我们可能得先排除是不是有可能水下去会更严重。但是，
嗯，
如果我们真的没办法，我们大量的水，
嗯，
是还是有它改善的机会的。当然，你可能要后续要赶快联络119的方式去做一个就医的部分了，
是，
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嗯哼哼哼，是，了解了，嗯，哈。不过一般烫伤的处理还是那个五字诀嘛，冲，
对，没错，
冲泡盖送，
盖送，
是是。但是就算我们知道五字诀，好像在每一个步骤的时候难免都会出现一些小状况哦。
对啊，嗯，那其实这五字诀来说的话，
嗯，
到泡盖送，应该讲说盖跟送这部分是属于需要就医的部分啊。
对，
前面的冲脱泡的部分来说的话，我们希望大家着重在冲水这一块。
嗯，
因为大家可能会说，哎，好像没什么，可是我们就冲个3-5分钟就结束了。
嗯，
这个情况下，就像刚刚伟华说的，我们可能一下子看到，哎，好像还好，红红的而已。可是如果没有注意到，它可能水泡就起来了。
对，
对，那个情况下， 是我们的冲水的时间不够久。
哦，
对，所以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们是希望可以冲个二三十分钟。
哎，所以药师，也就是如果我们冲得够久的话，它可以避免水泡的一个生成，对不对？就不会到了二度。
对啊，我们如果冲水时间够久，我们可以把那个表皮或者是那个热的那个来源，赶快把它尽量的带走，减少然后再往下烫伤的一个程度，那就可以改善我们后面需要去作业的部分了。
是是，好，所以记得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发生烫伤的情形，但是其实自己在煮东西在家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烫伤的事情发生哦，所以记得冲这件事情第一个步骤的时候冲的时间也要够长啊，好，20分钟到30分钟才能够避免这个烫伤的地方，好，它的级数等级哦又往上升了哈。
没错没错。
再来我们可以处理的就第二个步骤就是脱了。脱是因为烫，对对对，是因为那个有衣服的地方烫伤了，对不对？
对，如果有衣服覆盖的话，因为那个地方烫伤可能会造成我们皮肤跟衣服的一个接触一直累积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们希望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是可以把那个衣物给脱去。可是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脱的过程中它的皮肤跟你的衣服已经是粘在一起的，你可能因为烫伤它可粘在一起的情况下，这时候我们不要强行的脱，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我们泡
哦，
冲水的情况下我们泡在水里面，让水跟它就是做一个在怎么讲湿润它的方式，因为我们有时候看伤口贴纱布也是一样嘛，就是它会粘在伤口上，
对对对，
那这样强行撕下来其实会把伤口再所谓的更糟糕。
哎呦，这个要是被你形容到这个皮肤好像都被粘起来了大家都有那个画面哦，
啊，
就是你粘住了，你硬去扯它你就被扒下那层皮，对不对？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你那就除了冲水以外就泡在水里面，然后在水里面把衣服稍微再看能不能再把它弄开一些，这样子。
是是，好，所以这个冲脱泡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后面的盖跟送就是送衣的一个过程了哦。不过要是我想问的一个就是，既然泡也是泡在这个水里面嘛，对不对？那我们第一个冲的时候可不可以取代就直接用泡这件事情去做它呢？
哦，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希望是流动的水，为什么呢？皮肤表面它会是发热的状况，如果我们泡在水里，那个水的旁边的温度会被你的那个烫伤的位置给升高温度
哦，
那这样子的话效果会比较差。
对，
如果可以的话，在冲水的过程中，因为它是水流动，我们的热度会一直被流动的水给带走。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会达到最好的降温效果
哦。
对，所以冲水会比就是泡在水里的效果是更好的。
是是，欸，所以要是有没有人来问过这个问题啊，冲水跟泡水两个的差别有人在问过吗？
对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我们希望建议一下还是在一个能冲水状况下是长时间的冲水。
是是，
对对对，还是不建议使用泡水，除非你的水资源是有状况的。
了解，
因为有时候我手边可能只有一瓶矿泉水
哦，
那我的冲的过程中，我可能放在盆子里面，我把矿泉水淋下去之后呢，水沉在下面，我泡在水里面。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哦，了解了，就是在水资源，如果你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有流动的水再去做一些处理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可能是冲完之后，下面再盛一个容器，最后只能用泡的一个方式。
泡的方式，没错没错。
那再来就是冲水这个过程，我还想问的就是，那个水啊，水柱的力道要小还是大呢？这个要是啊，
这个当然是我们觉得流动的水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大量
的
水，
大量的
在洗，不是大量的那个强力的水，比如说像洗。洗车的水或者是淋喷头这种水不需要哈，我们只需要打开水龙头让它顺着流一直往下流就可以了。我不是需要一个很强的水柱啊，
是，
因为水柱对皮肤来讲也是一个冲刷的一个力道，
是，
那我们希望是流动就可以了。
是，了解了哈，今天问的比较详细哦，因为我觉得说有时候你开水龙头有没有一下大一下小，有时候不知道那个该如何去拿捏那个水的力道哦，其实真的一不小心水那个手的一个伤口反而是会有恶化的一个情形，对不对？
对啊，如果说以水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像洗水果的水 那个里、哦、那个的大小就可以了。你水果你不可能用很强的水去冲，它会坏掉。
对对对，
你皮肤大概就是那个状况。
哦，哎、欸，药师，你这个行，对你这样子很具体，很具体，我们大概可以拿捏得到了。好，这水柱的大小。好，再来就是那个，因为其实水的一个冲水的一个过程，就是希望可以让皮肤这边的热度可以冷却嘛，对不对？那如果我用那个冰块，我把那个放在这个冰，有时候手你知道吗？那个冰箱的温度是够的哈、嗯，这个放冰块这样子的降温效果会不会更好呢？药师，
冰块来说的话，其实它当然可以降温啦，可是因为冰块它本身是硬的，它是固体的东西。如果说我们的冰块是没有办法说是很明，就是。因为我们烫伤是一个面积，那冰块不太可能完全的附着在上面。
嗯，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烫伤的部分的皮肤的感受已经是比较差的了，因为它的很多细神经已经有点受损，所以冰块上去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担忧是有可能它会造成一个就是不自觉的一个烫冻伤。
哦，哎呦，
就是冰块放太久，那个皮肤那边。会受伤，
是是是，
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冲水。
嗯嗯，了解。
但有一个跟刚刚一样，就是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时候你只拿到冰块。
对呀、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说，冰块里面加一些水。
嗯，
那方式当然温度还是很低嘛，那水可以把那个面积整个覆盖到我们皮肤上面的话，这样子在降温效果会比较好。
是是，
如果真的需要用冰块的话，
是，
但还是要注意哦。
了解，
不要冻到，
不要，对对对，我们想要降温，就没想到不只是烫伤，还冻伤了。好、哦，对不对？没有处理好，而且你知道吗？
啊、
我以前真的用过笨方法、欸，你知道吗？那个就是，刚好就是想说，哇，好刺好痛哦。然后你在冲那个水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因为刺刺痛痛的嘛，吼。所以我就自己把手放到冰箱冰库上面去，你知道吗？它再来起足那个冰箱不是会结霜？
对，
我就直接把手放在那个结霜的那个上面，就一不小心还会黏住，你知道吗？
黏住了，
对，吓死人了。后来再也不敢了。好，所以尽量还是不要用冰块啦。好，那这个既然提到了这个冰块哦，那可以用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冰敷袋吗？那个可不可以啊？
嗯，可以，没有问题。这个冰敷袋还是可以的，因为但。冰敷袋它其实就是辅助的一个方式啦，可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并没有流动，那它当然接触面积也是一个问题，
是
因为冰敷袋有软的有硬的，软的可能会好一点点。
嗯嗯嗯，
那当然这都是所谓的不是没有冲水的情况下额外使用的方式，
是是，
对，我们因为我们目标是降温嘛，
是，了解，
所以如果可以我们还是回到冲水的部分这样。
嗯，没错没错、我记得有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用冰敷袋或冰块的时候就会把它包起来，有没有？好，用一个东用个布把它包起来的时候就是把它敷着、但是我记得那个护理人员都会提醒说你不要一直敷在那个位置上哦，到时候就是那个会冻伤了，就是要换一下那个，对不对？
对、
一段时间，
而且冰敷袋的表面的接触我们还是担心细菌的一个问题了。
哦，
对啊，是因为它毕竟不是无菌的状况，基本上流动的水，当然最好我们是用生理食盐水去冲。当然我们不是手边随时都有生理食盐水啦。
嗯，
那如果有戴隐形眼镜的，它在冲洗液的部分是水，而不是保养液的话，那个就是生理食盐水可以冲。
是，
如果真的没有，我们是选择大量的自来水是可以的部分，矿泉水当然没有问题。
了解，
啊、那冰敷袋就可能不是。也许在无菌的状况下，它并不是那么的好的部分。
嗯嗯，没错。特别是如果真的有一些的破掉那个水包破掉的伤口的时候，会担心真的有一些细菌感染的事情发生哦。
是啊，是啊。
嗯，好。其实提到烫伤哦，我们真的要厘清一些哦，就是错误的迷思哦。我自己发现有一些的朋友们还是用一些错误的迷思，因为他在其实小时候长辈朋友啊。那个都会告诉孩子们，对不对啊？烫伤了怎么办？快点去厕所拿牙膏，有没有？这个因为牙膏涂起来真的是冰冰凉凉的，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子涂到长大的哦。哈，还有就是一般有时候那个像我们家也有种芦荟啦，就是也有一些人说在这涂那个芦荟也不错啦，就是有些那个什么晒伤的朋友有没有？ 也会涂一些的芦荟哦。其实到底这个烫伤的时候涂牙膏跟涂芦荟到底好不好，这样子的行为是正确的吗？药师，
哦，大家千万不要再拿来用牙膏了，这个东西它真的只有一开始的那个清凉的感觉，因为里面有含薄荷啦，那它让你觉得好像擦上去凉凉的，可是接下来呢，因为它的质地的关系会让你开始蓄热，平常我们是漱口就漱掉了，你如果放在皮肤上面的话，它会造成皮肤的一个保温在底层，就是我们温度本来要散发，结果被你压在里面了，然后会更糟糕，真的是千万不要。而且像最近流行使用精油，大家觉得精油擦起来也凉凉了吧？
对，
它有一样的问题哦，因为它里面很多精油里面含的是酒精，有酒精这个成分，那这个酒分对它会挥发，会让你觉得凉爽的感觉，可是它另外一个会很刺激你的皮肤，你会痛的，你会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千万不要再使用这样的东西
哦。
那刚刚有提到芦荟的部分来讲的话，的确我们在晒伤的部分我们会使用芦荟凝胶啊，那这个东西我们是希望你是没有伤口的情况下，那烫伤的部分我们可以是使用凝胶去做一个保湿保护的部分，就是没有水泡产生，没有这些伤口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好好，这个要记下来，就是没有这个烫伤，
没有伤口，
它没有起水泡的，你就可以用芦荟凝胶，对不对？
对对对。
那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30分钟的冲水还是要先有哦。
好，先冲完水，好之后再涂上这个，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那
对，但是不要对你家的盆栽下手哦。
直接用盆栽的不行哦，那个没有，那个不行哦。
那个我担心菌的问题
哦。
对，因为毕竟我们不晓得那个上面有什么样的菌，所以对皮肤来讲，我们不是这么的建议这样使用啦。如果可以，还是使用市售的一些芦荟凝胶的产品。
哦，懂，了解了解哈。所以种芦荟哈，并不是真的你自己拿来要涂抹抹了哈，真的怕细菌感染。所以要是像以烫伤来说，不是晒伤来说的话，像有脱皮状况的时候，这个就是属于有伤口了，是不是？
脱皮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脱皮的表面是不是会。就是碰到水会刺痛，其实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一个简单的判别。如果说碰到水会刺痛，代表它有伤口产生，
好，
因为我们伤口碰到水会痛，
嗯，
那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它应该只是一个表层皮的一个脱屑，
是，
就像头皮屑的那种脱屑，那个我们就不太说它是伤口了。
哦，所以这样子的话不会痛的话，就是还是可以用芦荟凝胶就对了。
是，
那有这个痛的感觉，有伤口就。芦荟凝胶还是不建议使用，对不对？
对对。
所以这时候是应要就医吗？还是有特别的处理方式？
如果说第一个，我们每个人当然有不一样的状况啦。一般抵抗力来说都还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伤口并不大，我们伤口可以用像优点的部分做一个消毒，做一个处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它的伤口是比较大，像我们刚才讲水泡比较深层的话，基本上这个都是需要就医的哦。
哦，是。那有
要评估一下。
那有伤口的话到底要不要盖起来啊？
伤口覆盖这个部分来说的话，那我们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是要覆盖的啦。对，因为覆盖来说的话，它比较不会再让外面的细菌去做一对伤口的一个接触。因为避免说是像我们空气中的灰尘啊，或者是一些侵入性的一个东西不想去碰撞啊，这会造成伤口的一个受损。对，
是。
但是伤口的部分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避免我们刚才讲的伤口粘连到你的纱布粘连到你的伤口。
对呀、啊。
那个固定之后比较麻烦的。
是，想到
就。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要选一些不粘连的纱布。
不粘连的纱布，所以我们只要去药局去问一下什么是不粘连的纱布，是不是？
对，不粘连的纱布就可以比较避免这个就是粘连在伤口上的一个状况。
是，所以
比较适合
有烫伤的状况的时候，还是建议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如何做处理的话，我们就近的到社区药局哦，请药师做一个咨询服务，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才不容易弄错，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帮你再做一个稍微的评估一下，看这个状况的 严重度这样子。
是，
那记得来之前还是要先冲水30分钟。
嗯哼哼，了解了。那再来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我记得药局有卖那个人工皮，有些受伤的朋友有没有？这个有破皮的一些的朋友们，或者伤口的朋友们，就会贴这个人工皮啊。如果以烫伤来说的话，药师您建议贴人工皮吗？好像会复原的比较快，是不是？
因为人工皮的部分来讲的话，它的功能就是吸附组织液啊。那因为我们伤口会有渗出那种水，有点像水，有点稠稠的东西。
嗯，
那贴人工皮上去，它可以帮你吸附掉。
嗯，
那因为这些组织液也会影响到我们伤口复原的状况。如果吸附掉了，它伤口复原会比较快，也比较好。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是建议使用的。
是，
对。但是呢，人工皮有贴过的人就知道说它会因为吸收东西而变色。
嗯，
那变色的时候呢，就要适度的就尽早处理，而不要让变色的人工皮一直贴附你的伤口。
嗯，
那个反而会有点点糟，变得更不好，因为它有点湿润在那个位置上了。
是，也
所以如
它就是要那个定期更换的意思，是不是？
要看你伤口出。就是变色的时间啦，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变色了，代表它已经吸满了，然后就做更换。对啊，
所以要看伤口的一个组织液的一个吸附的状况哦。
对，
嗯哼，那这个人工皮的一个选择有没有什么建议呢，药师？
人工皮目前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分比较薄的或比较厚的，那当然就是跟你组织液渗出的时间的长就是多寡有关了。那一般建议我们都还是建议使用薄的，因为毕竟它比较贴在皮肤上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
嗯，
那在我们可以方便更换的情况下，那我会建议是比较薄的一些人工皮会比较适合这样子。
哦，是，选择的话是薄的人工皮哈。
对对对。
再来，药师，其实刚提到这个烫伤一二三级，到了第二级就有可能会起水泡这个部分哦。通常起水泡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水泡弄破掉呢？
水泡我真的是建议不要。
哦，怎么说？
因为我们没有干净的器具，干净的器具去把水泡弄破，我们手边有的也许就只是一些像针线、回纹针这种，
对，
你要戳破它，
对，
然后我们要像野外一样把火拿下去烤吗？把它烧烫吗？杀菌吗？我们当然不建议这么做了，对，因为它破了，就是感染的机会就来了，
是，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建议是水泡不要弄破。但是如果到了就是我们水泡在那边很不舒服，如果真的有需要处理的话，我们建议是到医疗院所请专业的医护人员帮你做处理。
哦，是，
不然的话避免二度感染，那就没必要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听说就是水泡给它弄破掉，那个水流出来会好的比较快，但是你没有处理干净，不是属于无菌的状况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细菌感染的一些的风险，对不对？
对啊，反而更不好，所以我们如果建议的话是水泡就是不要去弄破它了，
是
不要刻意去弄破它。
是，其他你就算不弄破它，它自己差不多时间还会自己破掉。
对啊，因为我们还是不小心会去挤压
，
那当然它面积大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表层没有办法再吸收回来的话，它就会一定还是会破掉，因为我们的表皮是会慢慢脱落的。
它自己破掉是不是比较没关系啊，药师？
自己破掉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注意后面的防范了，就是说因为破掉就是伤，就可能会有伤口，可是那种当时那个破掉的情况的时候，它的底下的一些表皮层我们都已经是慢慢的长出来了，
是，
那个状况就会比较好一点，
是，了解，
而不是在那时候烫伤的时候的深度是比较深的，那时候破是比较容易感染的。
了解，
可是不太一样的状况。
是，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了。药师，我今天是太多话了吗？怎么搞的？我们今天分享不完哈。好，最后好不好？药师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为我们做个总结。
好，那各位听众哈，那我们碰到烫伤的情况，第一个真的不要慌哈，我们把烫伤的东西远离我们的，有没有我们自己哈？那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去冲水了，就是冲水冲水再冲水，烫伤最重要的就是去冲水，因为冲水冲的越久效果就会越好，这是对于你后来想要去做伤口处理，想要做 疤痕的修复这些情况都会比较好的改善、哦、所以我们第一要件就是去冲水。
是，
那冲水之后如果发现面积大小需要就医或者是什么那个东西再处理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再提醒就是冲水。
是，了解了，冲水冲水再冲水、哦、谢谢今天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主委曾光寻药师在空中的分享，不要忘记哦，一定要持续锁定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药师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谢谢伟华，
谢谢。